民生与政策共融，洞察与实践共生，转型与时代共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2018两会高端访谈，做客中央台。
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我是主持人张磊。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六朝古都，这座城市是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被国务院认定为长三角地区特大城市，是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门户。说到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了，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南京。
蓝绍敏，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30多年前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毕业后，蓝绍敏选择留在江苏，南通、如皋、宿迁、泰州都有他奋斗过的印记。开拓能力强，改革意识超前，是百姓对蓝绍敏的评价。在南通任职时，他就曾力推南通接轨上海，在如皋他又提出沿江开发战略，港城联动。在泰州，他曾多次率队外出招商。主政南京后，如何给这座古都带来创新加速度，是他现在最主要的关切。
欢迎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蓝绍敏。蓝市长，欢迎您。
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市长蓝绍敏。
很荣幸请到蓝市长做客中央台。蓝市长，前两天南京市上了热搜，说现在40岁以下本科毕业生可以直接落户南京了，是吗？
对，这个应该说也是这两天非常热的一个话题。
是，但是我记得去年9月，同样是一篇跟南京跟人才有关的网帖很火，标题应该是醒醒吧南京，你为什么留不住优秀的年轻人。当然后来网帖当中的一些数据呢被权威部门证伪了，但当时还是不少人关注的。我想问问您，您怎么来看待这篇网帖？
那应该说这篇网帖呢，当时我也看到了，但是后来呢还有一篇啊，这个可能大家没有注意啊，就是95%的毕业生不留南京，别扯了，南京1/4的学生留宁，有户口，有房票，还有好多好多啊，这也是一篇这个网帖。应该说这两篇网文呢都从不同的视角啊阐述了各自不同的观点，虽然不一定都全面，有的一些观点不正确，但是都值得我们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习近平总书记前几天在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的时候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的道路，新旧动能不能够顺利的转换，是不可能真正强大起来的，只能是大而不强。所以强起来要靠创新，创新要靠人才，人才政策、创新机制都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那应该说总书记这个讲话呢非常的重要啊，第一次把三个第一放在一起讲，落实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新旧动能的转换，实现高质量的发展。我的体会，首先就是要以科技创新支撑，关键是要以生态建设保障，最终呢要以民生福祉来检验。实现高质量的发展路径可能有千条万条，但是创新驱动是绕不开的一条。今年我们发的第一个文件，召开的第一个大会，都是聚焦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像总书记说的，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我们肯定会高度重视人才，紧紧依靠人才，全力留住并用好人才，这一点呢应该说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知道南京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底蕴也特别深厚，它同时也是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拥有高等院校53所。即便是这样科教人才非常丰富的城市，但是怎么留住人才依然是一个课题，是吗？
那应该说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也就是刚才我们在讨论的这个问题的延伸。我们说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谁拥有了一流的创新人才，谁就拥有了科技创新的优势和主导权。南京一个重要的比较优势就是高等院校多，在校大学生多，我们的高等院校在全国应该说 数量是居于前三了。在校的大学生呢有 71.74 万人，还有在校的研究生 11.04 万人。那这是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也是其他城市，可以讲中国就是绝大多数城市都是不可比拟不可复制的。但比拥有大学生更重要的是要留住大学生，就是要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更好的城市环境，更优的人才政策，吸引更多的青年大学生能够扎根南京。实际上呢，过去南京在这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但是今年我们围绕吸引集聚更多的人才，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全面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突出和强化五湖四海聚人才，不拘一格用贤才的政策导向，又制定出台了吸引和集聚创新人才的一揽子政策措施。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些政策让它落地落实，让更多的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出成果。我相信通过努力，我们南京一定会成为包括青年大学生在内的各类人才理想的创业之城、圆梦之城。也希望大家对我们南京一定要有信心，对南京的未来一定要有信心。
怎么样让他们有信心？更具体更现实一点。很多年轻人留在大城市生活，可能他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几类哈。首先是待遇，就是比如住房哈，然后呢子女的教育，最后就是他的发展机会。那在我们今天节目之前呢，南京台的记者专门采访了一位40周岁以下本科毕业生直接申请落户这个条件的受益者啊，他姓许，叫许女士，是栖霞区的一位居民。这个政策是3月1号刚刚执行的。蓝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经历。
新政实施当天，许女士就拿到了南京市陈正地区居民户口本，她刚满1岁的儿子也得以随迁。许女士和先生都是江苏宿迁人，2015年来到南京生活。
第一次我老公他想学车，那个时候感觉没有户口要办居住证，后来我们办居住证也就解决了。但是后来我们生了小孩之后，就发现没有南京户口，可能有些学校就上不了。
2月28号，她接到了栖霞公安分局燕子矶派出所户籍民警吴素琴的电话。
我就真的是激动的差点跳起来，然后吴警官说他们刚刚学习了一个新的那个文件的一个政策，就是说像我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通过那个新的一个人才引进的一个政策，也是可以落户南京的，当时非常激动。
统计显示，2017年近50000江苏毕业生南京就业，南京有30%的学生留在本地就业，位列新一线城市的前列。而这项凝聚计划的目标，正是每年为南京吸纳就业创业人才20万人以上。在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我们的记者也针对南京新落户政策进行了采访。有诚意、有吸引力，是不少高校师生对于这条新政的评价。清华大学电机系教授博导柴建云说，
南京这个说明这个市政府在这儿的话还是有远见的。南京的话呢，主要是那家企业的话比较强，前前后后我们可能在那学生有将近20多个了。
除了考虑资金补贴，不少高校学生表示，在选择就业城市时，还会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住房条件、生态环境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北京邮电大学学生好好，
首先考虑的比如住房补贴，就是考虑到能住下来，其次的话就是户口问题。
清华大学学生陈同学，
经济因素也是考虑之一，比如说那个医疗嘛，还有那个住房方面的，我们肯定要考虑一些了，都觉得对南京的比较看好。
蓝市长，听了这个录音，其实我自己也是觉得特别感动。因为对于年轻人来说，大城市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能，但是对他们来讲，的确有很多特别现实的困难和瓶颈。那许女士呢，是政策的受益者，当然她也还会有更多的期待。所以我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更多的这些政策，对这些优秀人才，你们还可以提供哪些福利？
那应该说，咱们南京啊，对吸引人才拿出了一揽子的政策，一是在集聚高端人才上下功夫。我们将大力实施百名顶尖专家领创行动和海外人才345引进计划，探索实行特殊人才特别举荐制度，加快培育集聚和使用一批高精尖缺的人才。我们对全球顶尖人才领衔的团队或者项目实行1-4亿资助额度上不封顶。对入选江苏省顶尖人才支持计划的 可以给予引才企业最高1亿的配套资助，对引进3、4、5海外高层次人才的用人单位给予最高500万元的资助。二是在吸引青年人才上下功夫，全面实施大学生的凝聚计划，力争每年吸纳20万以上的大学生到我们南京来就业创业，实行一条龙的服务，积极的落实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其中我们调整优化了落户政策，研究生以上学历和40岁以下本科学历的人才凭毕业证就可以在南京落户，
就是我们
刚才那个例子
徐女士，
他可能是第一个受益者了。技术技能型人才凭高级工及以上职业资格证书就可以办理落户。3月1号起呢，南京市正式受理人才落户申请，截止到8号，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啊，8号的晚上6点，8天时间，全市已经受理申请5410人，其中本科学历4602人，研究生以上的学历369人，留学归国人员103人，技术技能人才336人。这些人也就是说过去他是不具备落户条件的啊，但是3月1号啊新政出来以后，8天时间5000多人已经实现了落户。三是留住各类人才上下功夫，重点是做好人才团结引领服务工作，通过政策的组合拳，有效地解决人才安居、子女就学、健康医疗和奖励激励等问题。
8天的时间受理了5000多人，我想这样一个效率也体现了南京吸引人才的一个决心。刚才说到了你们的目标是20万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在南京就业创业，这不是一个轻松的目标。那问问蓝市长，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样具体的打算来实现这20万？
那应该说这个也是一个自我加压、压力山大的这么一个目标。但是一个城市啊，它的这个活力啊，源于它这个城市的新增这个人口的素质啊和活力。所以我们在这么一个背景之下呢，我们提出了一个凝聚计划。这个凝就是南京的
简
称，
安宁的宁啊，
聚就是集聚的聚啊，凝聚计划就是要围绕鼓励青年大学生就业创业各个环节，这个来出台具体的一些扶持政策。我们应该说这里面出了不少的政策，比方说外地全日制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如果到我们南京来求职面试，我们将给予每人1000块钱的一次性这个面试补贴，就是你交通和住宿嘛，会有一些费用啊，这个1000块钱的补贴，
非常的人性化。
对，这个凡是到南京来参加见习实训的青年大学生，我们将给予3到6个月见习生活补贴。凡是对小微企业新招用毕业1年内的青年大学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交纳社会保险的，按企业实际交费金额给予1年的社会保险补贴，并按照每人2000元给予一次性奖励补贴。那这些数字啊，这个数额都不是很大，但是对解决青年大学生在就业环境上的一些实际困难，包括支持单位引导青年大学生就业，同时呢，我们围绕支持青年大学生创业，在降低运营成本、提供场地支持、拓宽融资渠道等方面也制定了具体的政策，应该说还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我也想借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个平台，向广大的青年大学生发出邀请，邀请大家到南京来走走看看，到南京来就业创业，到南京来成就事业，实现梦想。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科技创新提升中国速度，全民参与见证时代进步，探索新智慧，激发新活力。
有标志性的4家互联网企业已经成为全球10大互联网公司占有重要的位置，
展现新作为，引领新发展。
国家建立了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的体制，省一级层面的综合交通运输管理的体制改革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进入新时代，期待新生活。
我虽然看不见啊， 但是都能感觉到，就说这五年这个地铁修了多少，这还在修跨海大桥，这都是了不起的工程。
高层做客，智库对话，全民提问，着眼当下，共谋发展，同化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2018两会高端访谈，做客中央台。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8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蓝绍敏。蓝市长，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53次都提到了创新，2018年呢，我们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刚才您的讲话当中也提到了，南京的目标是要打造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名城，五年要投入200亿哈。我想请问您，创新名城这个提法我们怎么来理解？南京还需要多少时间，多长时间能够完成这样一个目标？
那应该说啊，我们常说这个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在新的时代，谁牵住了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谁下好了科技创新这步先手棋，谁就能占得先机，赢得优势。南京作为全国重要的科研教育基地，我们完全有基础，有优势在创新发展方面展现更大的作为。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南京的创新效率还不高，创新的产出还不多，创新的实力还不强，有高远而无高峰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与国内外其他一些先进的城市相比啊，比方说深圳，我们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对此呢，我们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121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名城的决策。121战略就是建设一个名城，即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名城，打造两个中心，即综合性科学中心和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以及构建一流创新生态体系。从这个我们提出的目标定位来看，主要呢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到2020年，我们与深圳的差距要明显缩小，科技与产业创新核心指标要进入全国的前列，若干原创技术要达到国际先进，实现国内领跑。第二步到2025年，要拥有1到2个世界知名的创新企业和世界级产业创业集群，2到3所与南京发展高度融合的一流大学和一批一流学科，5到7家世界知名的研发机构，整体进入全球创新型城市的前100位。那我们提出这样分两步走的这个目标。我们希望通过市委市政府的强力推动，通过政策的支持引导，通过社会的共同参与，让创新成为全市发展最具鲜明的这个特征和最强劲的动力。
蓝市长，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在一些场合都听到了您关于创新名城建设的一些理念，包括今天的访谈当中前半部分，您很多次的提到这个创新名城哈。您其实特别强调的是，南京首先要打造一个创新生态哈。能不能跟我们说说您的想法，什么样叫创新生态？
现在讲到创新呢，绝大多数的城市把注意力都是放在创新政策的设计上。创新要有一个足够的能够对极具创新要素有吸引力的政策。但是创新呢，这个各个城市都非常重视，不能简单的变成一个创新政策的打擂台。
对。
就是说您给了我也给，您给了这个我再加一点。那这个呢，应该说不是创新的本质。那创新的本质，我的观点就是要营造一个最好的创新生态。那这个创新生态建设，就是在政策设计上要致力强化创新的导向，在创新平台上要致力培厚创新的土壤，在创新环境上要致力提高创新的浓度，真正的当好科技创新的保护者，创新政策的制定者，创新平台的搭建者，还有创新文化的倡导者。这四个者呢，是我提出来，我觉得这四个者非常的重要。当好科技创新的保护者， 就是要提供严格的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打造法治化的创新环境。作为全国首批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我们将在知识产权运用、知识产权公正服务、知识产权侵权查处等方面创新一批办法举措，努力地走在全国全省的前列。当好创新政策的制定者，就是要进一步加强创新制度的供给，增强创新政策的吸引力。当好创新平台的提供者，就是要把创新平台建设摆到突出的位置，通过一大批高水平的创新平台建设来吸引高端人才，集聚高端要素。这个当好创新文化的倡导者，这是我最看重的。那就是要鼓励创新，允许试错，宽容失败，在全社会能够形成宽容失败的创新绩效评价，宽容失败的创新资本支持，宽容失败的创新金融服务，还有就是宽容失败的创新社会环境，让这个南京啊成为创新的乐园和创业的奥土，让南京成为对创新要素最具吸引力的城市。那应该说这一点，我讲如果我们在创新文化，在宽容创新的氛围上，能够真正的形成一些自己的独特的机制、体制、政策体系，那我觉得可能是我们创新当中的一个核心竞争力。这个再展开说一点啊，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研究美国的硅谷，这个很多国内的领导学者啊都去看，我觉得更看重的美国硅谷的形成，我觉得是两条是我非常看重的。
什么原因呢？
一条就是它的这种创新生态和文化，
它
这个创新生态和文化就在美国，在硅谷这个地方更典型，就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你不因为失败而耻辱而没有机会，你失败了可能会给你更多的机会，让你去获取成功的机会。
所以这也是您强调宽容失败的原因。
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在美国硅谷形成的。那第二个呢，就是美国的硅谷的形成，大家都说因为是由斯坦福大学产学研然后走向市场带来了这个科技的发展，但是大家往往没有去深层次的追究，就是为什么斯坦福大学和硅谷的关系，到底是有硅谷造就了斯坦福大学，还是斯坦福大学这个造就了硅谷，它有一个背景。实际上在硅谷形成之前，这个斯坦福大学已经到了办学非常困难的境地，经费短缺办不下去，这个时候怎么办，何去何从，他们有土地，但是一查学校的创办人留下一个祖训，就是我的学校的土地是不能够卖掉的，那就是不能靠卖地去筹集经费。那这个时候他就只有两条，一条就是在我自己校园的空余的土地当中，我就盖了一些物业，就今天变成了科技孵化器，变成了园区。那第二个，学校很困难，我们就把教师要逼到什么产业生产的一线，你就是你的研发成果要管用，要市场去接受，让它能够转换，然后变成效益，所以才有了硅谷的诞生。所以这两件的事对我们都是一个启示，一个就是说我们作为政府来讲，我们营造的环境是什么，就是真正是要有这个就是宽容失败的大氛围啊。所以我们讲宽容失败的绩效评估，宽容失败的金融这个服务，宽容失败的资本支持，还有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那就是说你这个创新绩效的评估对政府就是一个挑战，我们对创新的投入和我们政府资金的这个使用，是不是用一个标准，是不是用一个理念去评价它的得失和成效，它完全是两个理念。那就是说这个那如果说我们在政府的绩效评估上，我们是用传统的理念去管创新的资金，我们就不可能为创新创造一个好的生态环境。当然对高校，我也倒过来讲，我一直和高校的同志包括科研院所的同志讲，我说现在我们到底给他是钱多了还是钱少了，我从来不否认政府要加大 对高校院所创新资金的支持。但是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的高校院所它自己的机制不调过来，没有一种内在的创新的动力和活力的话，再多的钱投下去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要激发他自己的造血的功能。
所以我讲就是从硅谷的形成啊，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大家都在学硅谷，都想造硅谷，为什么我们都没有能够形成硅谷？那我觉得这里面最深刻的，我讲四个字啊，这个意义就在这个地方。
刚才我们提到了全国各地都在学哈，都在思考如何创新，那么如何让科技成果走出深墙大院，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那去年的9月29号，南京市正式启动了两落地一融合，使科研成果落地、新型研发机构落地和校地融合这样一个工作。蓝长，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两落地一融合你们的考虑。
那应该说啊，这个成果落地、新型研发机构落地和校地融合，这是我们针对南京的创新当中存在的问题和包括我们自己的资源的优势啊，提出了一条自己怎么样子走创新之路、建设创新名城的这个路径。那应该说啊，这个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推动校地融合发展的一个关键突破口，既是高校的创新资源整合平台，也是一个贯通产学研桥梁和纽带，更是可以持续孵化出创新型企业的老母鸡。我们过去的一些研发机构啊，我们开玩笑讲，我们说叫四不像。
你怎么想？
它既是大学又不完全像大学，既是科研机构又不完全像科研院所，既是企业又不完全像企业，既是事业单位又不完全像事业单位。立足这些非典型性的特征，我们认为我们要建两落地一融合当中要建的就是叫新型研发机构。那这个新型研发机构的新，我的理归纳吧，就是至少要新在三个方面。一个就是科技创新主体，这个要成为科技创新主体。作为真正的科技创新主体，新型研发机构需要不断的提高洞察机遇、主动创新的能力，能够拿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得到市场认可的过硬成果，从而能够保持长期的领先优势啊，它是一个科技创新主体。那第二个新，它应该是市场竞争主体。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观念转过来，就是说与一般的科学实验室不同，新型研发机构要把形成多少产业成果、创造多少物质财富作为追求的目标，而不是简单的看论文的数量、论文的排名。所以你是要在市场竞争当中求生存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它是一个企业孵化的主体。新型研发机构它必须是一个老母鸡，不仅要能够孵蛋，更要能够下蛋。我们衡量新型研发机构建设成效怎么样，关键要看它能孵化出多少科技创业企业。所以从去年啊，我们这个提出这个两落地一融合这个以后，去年年底到今年这个春节前后，我们已经签了两批，共计有65家新型研发机构落户。在第一批签约的机构当中，已经有9家机构孵化引进了15个项目。那这些项目依托高端平台，聚焦前沿领域，面向市场需求，都蕴含着爆发式增长的巨大潜力。我们相信只要集中精力、持之以恒地抓下去，就一定能够让这些新型研发机构孵化出一个一个创新型企业，也一定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竭的动力。
刚刚我们的报道里其实有一些对科研人员的采访。那对于科研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来说呢，人是第一位的。在股权激励、安家置业方面，我们知道南京市给科研人员是打了强心针。 那这两天呢，来自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们对建设创新名城也有很多的支持和鼓励。蓝市长，请您接下来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的采访录音。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王汝成为新政策点赞。
我们通过提出了两路的一融合，那么这样一个工程能够让我们的南京市的科研人员的这个科研成果和我们南京市进行尽快的嫁接。另外一个方面呢，通过这个创新名城的这样一系列的计划，能够吸引更多的南京以外的这种科研人员来加入到南京科技名城的建设当中。
全国政协委员、南京工业大学校长乔旭说，政府设计之下，学校也推出了新举措。
我最近呢有一个新的举措，就是在于对知识产权啊三权进行改革。在知识产权成果转化之前，我们就要做好这个成果转化后面所取得的收益的分配的约定，把知识产权这个入股作为鼓励教师转化成果的一个重要的渠道。
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程技术实训中心主任王红军给建设创新名城提了一些建议。他认为要建设更加有利于将科教优势转化为创新优势的环境，落实落细两落地一融合和吸引各类创新人才的政策，更大力度鼓励和包容创新。另外，创新驱动的关键还是需要大量人才，在吸引人才方面需特别注意到目前人才的经济收入与住房等生活成本不匹配的问题，解决好人才安居住房、子女教育、医疗保健等方面需求。
蓝市长刚才点赞和期待您都听到了，咱们南京的全国人大代表也给您出了一个考题，特别是代表提到的在人才安居方面，南京市为他们提供了什么？
哎呀，这个房子问题啊，是应该说是
大家都比较关注哈。
这个大城市啊，这个大家都特别关注的问题。那应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制定了一个完整的人才安居的专门办法，通过多种方式来解决到南京创业创新的各类人才的居住问题，让大家呢没有后顾之忧。我这里做个简单的介绍。那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是叫多层次的精准保障，我们将人才认定标准细化，根据人才的具体条件分成了六个层次，叫 ABCDEF， 给予不同的安居保障的待遇，其中层次最高的是 A 类人才，可以一人一策，一事一议。那应该说至于 ABCD 啊，这个 EF 六个层次，希望欢迎大家上我们的网站查我们的这个政策，
看看自己符合哪个标准，
详细的介绍。那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多方式可选安置，各类人才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在政策的范围内选择享受货币补贴、共有产权房、人才公寓，还有公共租赁住房等不同的安居方式。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多渠道筹集房源，我们各级政府通过新建、购买、租赁、配建等多种办法来共同筹集房源，确保满足人才住房的需要。此外，对新引进的投资规模大、产业层次高的企业，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企业，以及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高校、科研机构，也都预留了一些政策通道。十三五期间，我们全市计划要筹建350万平方米的人才安居住房，目前都已经落点到位。另外呢，我们南京啊还是全国叫租赁住房试点城市，这两天刷屏刷得很厉害，这个就是我接受采访当中讲的这个问题。那应该说就是我们今年把经营用地的计划的30%以上拿出来作为这个租赁这个房的这个建设。目前我们排定的是180公顷的租赁房建设用地。这个面积应该说也很大。政府在土地收益上也做了极大的让渡。这各个网站用的标题都是宁可这个政府少收200亿也要把住房保障体系建起来。那就是说现在这个租赁住房的这个土地出让的价格大体上是原来经营用地的1/6到1/8。那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基本上 就是这个应该说土地收益都没有，甚至说因为土地它这个做成熟地有大量的成本啊，应该成本都不能覆盖，但是我们拿出来做租赁用房。那这里面绝大多数的租赁用房首先也是要用于到南京来就业创业的人才的住房保障，
这个决心是非常
大
的，
非常大。那应该说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按照中央的这个要求啊，这个来解决住房供应体系租售并举的一个实质性的动作，真正把中央的要求落到实处，我相信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起到非常明显的成效。那第四个特点呢，就是要多主体发挥作用。在政府推动的同时，我们还注重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将符合我们南京产业发展的、鼓励转型发展的、还有创业创新的重点企业都纳入人才安居适用范围，并将企业给人才发放的计税薪酬以及人才对企业行业发展的贡献作为人才评定的一个重要依据，鼓励和支持企业根据发展需要来面向全球广泛的吸纳人才。南京的这个人才安居办法呢，是去年7月1号开始正式实施的。随着对政策推广和宣传力度的加大，企业和人才的申请数量在逐渐的增多。今年以来两个多月时间，就有947家企业申请了注册，已经有490家企业通过了审核，已经有2637名人才提交了申请，有1011名通过了这个终审。我相信这个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宣传的这个到位，应该说受益面还比这个要远远大得多。
刚才听到您描述的这个数据，说实话我是非常震惊的。南京市政府放下了接近200亿的这个土地收入，来放在了创新和吸引人才上。当然了，我们说有恒产者有恒心，人才留下了，安了居了，他们还能有什么期待吗？
这个创新名城建设不仅要抓好科技创新，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还需要设定一套对创新能够产生有效激励的制度。近年来我们认真地落实国家和省里的部署要求，在科技成果转换、科技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聚焦聚力，也都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2017年全市的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了 63% 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了9700亿元，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了 49.7 件，成为全国首批知识产权强势这个创建市。下一步呢，我们将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这个双轮驱动，继续深化科技体制综合改革，加快形成有利于出创新成果、有利于成果产业化的新机制。重点呢，要做好三篇文章，一是人的文章，一切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要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必须最大限度地承认人才和智力的价值。我们将按照市场化的思路，进一步完善人才评定、认定、激励等机制，深入推进科技成果使用权、处置权、收益权三权改革，充分激发各类人才的创造力。二是钱的文章，就是刚才说，今后五年我们市区财政要至少安排100亿元的这个增量资金，还要建立市场化运作的100亿元的科技创新基金，来加大对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扶持力度。政府科创基金出资收益部分最高50%将用于奖励人才，通过绩效考评、以奖代补等方式的精准支持，注重资金的使用效益，其实把钱呢用在刀刃上。三是D的文章，围绕这个创新创业活动，大幅度的降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新型研发机构、科技成果转换项目的用地成本，优化制度安排，推动更多的优质创新项目能够加快的落地。
多元视角，纵论焦点，多方问政，共话时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2018两会高端访谈，做客中央台。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8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嘉宾是全国人大代表、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蓝绍敏。蓝市长，欢迎您。刚才呢，我们是集中谈到了创新名城的建设哈。创新名城的建设呢，集中在科技成果转化和科研体制改革方面。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创新和创业。对于创业者来说，南京会为他们创造什么样的一个机遇和条件？
创新需要好政策、实政策。我们在一号文件当中提出的创新发展十个方面的政策措施呢，主要是围绕各方关注的热点焦点，针对创新这个存在的痛点、堵点，拿出的都是具有突破性、创新性的一些重磅政策，条条都是干货，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很高的这个含金量。那这个创新的政策很多，它和创业都是密切相关连在一起的。比如对这个企业奖补方面，我们有三条普惠性的政策，对邓林企业、独角兽企业、拟上市企业开设绿色通道，实行一企一策，还有支持创新产品首购、首用、首保等等。再比如新型研发机构落地以后，我们规定政府股权收益部分不低于30%奖励高校院所，按绩效还要给予最高每年500万元的奖励，要提供不同方式的人才安居保障等等。所以这个方面的这个十个方面的政策出台以后，在科技界、教育界、产业界都产生了热烈的反响，受到了广大高校、企业和人才的普遍欢迎。那应该说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
是。
下一步呢，我们将重点在政策的实施上要下更大的功夫。政策的实施上下更大的功夫呢，我们想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已经最快的速度把政策的细则已经全部出台。我们一月份出台这个一号文件，我们到二月初一个月的时间出台了45个配套细则，让每一个政策点都能够细化到怎么去操作，你去找谁，你什么样的标准去享受这个政策。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就是把政策配套上下功夫。那第二个呢，应该说我们是在政策的宣传上要下功夫。过去呢，我们国家呀，很多的政策有了政策以后啊，落不了地。落不了地当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
对。
那我们现在要求除了我们通过媒体、通过宣传机构、网站发声宣传之外，我们要求我们每一个政策的执行部门都要成为政策的宣传部门。你要变人家上门找你，你去兑现政策，而为你主动上门宣传，让你的服务对象了解政策。那这是第二个，就是宣传。那第三个呢，就在政策兑现上下功夫。那应该说我们的这个一号文件啊，应该说这个是花的巨资的，要新增20多亿的这个创新的支持政策。那这个政策既然定了，我们就是要下决心把这个钱是要舍得把它用出去的。所以我们想这个只要符合政策，我们在兑现上绝不含糊，绝不打折，绝不让这个政策啊这个落空。
关注民生动态，回应社会关切。
我说能不能就是说门诊看病给报销一部分。
我们一直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
捕捉热点话题，搭建问政桥梁。
那么人机大战呢，还是有很多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咱们人类真的是就不如机器吗？
机器啊是人造出来的，所以我们更关注的是它技术是不是在进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2018两会特别节目《做客中央台》，对话高端政要，倾听热点回应。
蓝市长，接下来我们这个板块呢叫热点回应。两年前，也就是2016年，南京被国务院认定为长三角地区的特大城市，也成为长三角辐射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要门户。 但是我们也知道，南京的传统产业结构是以石化、钢铁还有建材为主的。近些年呢，南京在发展新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有很多作为。我知道一些好消息哈，比如说阿里巴巴要落户南京，还有腾讯、科大讯飞都要进入南京了。那么在这个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方面，南京有什么样的打算？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应该说，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南京啊已经初步构建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产业体系。去年这个全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已经达到了 59.7%， 化工、钢铁等高耗能产业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总产值比重已经下降到了 31.9%， 产业转型升级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尤其是我们充分发挥重大产业项目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目前这个阿里巴巴江苏总部、小米的华东总部、国科量子、科大讯飞等一大批重大产业项目呢，都已经成功签约。清华紫光、上汽大通、中信光电子、银龙新能源汽车等一批优质产业项目呢，都已经顺利开工，形成了项目集聚、产业集群的良好发展态势。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也欢迎啊这个大学生和各类人才更多的集聚我们南京。就是一方面我们进南京的门槛降低了，第二个我们这个要在南京这个就业，应该说我们有大量的好的机会能够提供的出来啊，就是说这个我们讲就是说这个代表新经济发展需要啊，又有足够的体面薪酬，是吧？那应该说有大量的就业机会。那第三个呢，对一些住房啊这些，这个应该说最痛的痛点和难点问题，
政府还有相当大的优惠政策，
有相当大的呀优惠政策。所以呢，从这个角度讲，我们的产业是足以支撑啊人才的集聚和创新要素的集聚的。当然，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立足南京现阶段产业发展的基础和优势，突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的发展方向，坚持有限目标重点突破，全力以赴地抓好招商引资、项目推进、企业培育、园区建设等重点工作，加快构建产业定位清晰、比较优势明显、集群效应突出的，我们提出来叫4+4+1这么一个产业体系。
4+4+1。
对
啊，蓝局长给我们解释一下。
那第一个是，就是要打造先进制造业的四大主导产业，包括新型电子信息产业、绿色智能汽车产业、高端智能装备产业，还有就是生物医药和节能环保新材料产业。那这是第一个是。第二个是，就是要打造现代服务业四大主导产业，包括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金融和科技服务业、文化旅游产业、现代物流与高端商务商贸产业。这是第二个四。一呢，就是要培育发展一批未来产业，主要包括人工智能、未来网络、真材制造与前沿新材料、生命健康、新金融、新零售等相关的产业。在4+4+1主导产业的布局上，我们将按照全市产业发展一盘棋和区功能定位的要求，推动各个区和园区能够进一步明确相应的主导产业定位，聚焦其中一到两个产业来加快发展。大家比较关心我们的江北新区，是国家批给江苏的唯一的一个国家级新区，那它就是定的叫两城一中心，它的产业定的就是芯片之城、基因之城，还有就是新金融中心。我们力争到2020年，全市的主导产业要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5万亿以上，增加值呢要占到全市生产总值的80%左右，主导产业的规模效应、竞争优势和辐射带动能力将显著增强，基本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蓝局长，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热点回应，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各种各样的平台上，有听众朋友在问哈，因为刚才您提到了很多创新名城吸引人才的经验还有计划，那未来南京这样一个创新名城，它的前景是怎么样的？蓝局长，我听我南京的朋友说，南京有可能未来是 WiFi 全程覆盖，是吗？
那真的，你的消息还是挺灵通的。对于南京未来发展的总体定位，我们有两句话，一句呢是创新名城，一句是美丽古都。 为了实现创新名城这个目标，我们将举全市之力，大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加快形成创新发展的核心优势，加快建立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现代化的经济体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着力构建两大中心，一个呢是综合性这个科学中心，重点是要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实验室、国家研究中心，要开展前沿科学技术研究，建立战略科技力量，推动原创成果突破，打造科技创新的高峰，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性发展。第二个呢是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主要是运用产业的思维抓创新，把科技作为一个产业来打造，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增长点，努力在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打造高新技术园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上来实现新的突破。如果要展望一下具体的前景，我想等我们建成创新名城以后，我们的城市将成为创新的蓝海、创业的热土、创客的家园、创富的天堂啊！具体的说呢，要打造五名标志，成为五最城市。五名，一是名校，主要是大力支持双一流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引领和带动建设若干一流名校，实现名校名城的协同共生。二是名所，重点是要在衔接创新链和产业链上下功夫，培育一批国内外的知名新型研发机构。三是民企，要形成一批创新能力强、综合实力强、核心竞争力强的高新技术企业集群，培育一批独角兽企业和上市公司。四是名家，主要是要汇聚一流名师、名医等高层次人才，形成吸引名人、名家、名团队的创新强磁场。五是名园区，主要是要加快建设15个高新园区，实现高新园区的创新发展、特色发展和集聚发展。我们讲这个是五名，那还有五最城市了，一个是接轨国际，成为开放创新氛围最佳的城市；二是融通创新，成为创新效率最高的城市；三是互联互通，成为资金流、信息流等枢纽功能最强的城市。所以刚才您说到，就是您的朋友在讲南京呢
WiFi 全覆盖，
对，目前在全市是叫公共区域 WiFi 网络基本实现了免费开放，但是下一步呢，我们要拓宽开放区，要实现重点园区这个免费的 WiFi 的这个全覆盖，要打造一个全国信息流动最快的城市，让群众和企业呢都能够有切身的感受。四是要依法治市，成为知识产权保护最严格的城市。五是包容发展，要成为营商环境最优的城市。
五名和五最，名校、名所、名企、名家、名园区。五最，刚才也是描绘了未来的一些图景。我觉得未来的图景可能我们目前看不到，但是您刚才说了创新效率最高的城市，通过您的表述，我觉得我倒是感受到了一些，比如说就是您两会期间在北京，那么南京市3月1号到3月8号已经受理了5000多人落户了，还有您刚才这两天在北京对媒体发布的，比如南京在房地产市场上的一些重磅的举措。谢谢蓝市长的分享。在这里呢，我们其实也特别期待明年您继续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到那个时候再来继续聊一聊六朝古都和创新名城它发生的新的变化。最后蓝市长再给您一点时间，您用一两句话给全国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南京，或者说发出邀请。
那应该说南京的目标啊，我们是创新名城美丽古都，我们希望这个全国的听众朋友啊，多到南京来，这个看看南京的文化、南京的历史，也欣赏这个南京的美食。我们更希望全国的这个创新创业的人才啊，能够到南京来。我想你到南京来会有最低的门槛，最多的机会，关键是还有很好的成长空间，你选择南京肯定无怨无悔。谢谢，
谢谢蓝市长的分享。听众朋友，我是张磊，代表本期节目监制杨明、姚东明、刘青，责任编辑周一帆， 和您说再见。明天中午一点，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做客中央台。你也可以继续登录央广网两会专题，关注中国之声实名微博，订阅微信公众号中国之声，关注中国之声两会的相关内容。听众朋友，再见。